请翻开教官纲中科四，我们请翻开到我们上礼拜讲到第70页我们讲到这个那个别五十跟通五十别五十跟通五十的这个分别以及要注意的地方那么在整个教官纲中还有天台智者大师的教法里面他重视别五十也重视通五十那通五十是灵活的把别五十灵活的应用所以不要拘泥于别五十但是也必须要点出别五十你才能够显出通五十的妙用所以这个是别五十跟通五十的我们这里所要提到的重点现在呢今天开始我们开始讲化仪四教还有以后再讲化法四教所以先看71页化仪四教我们来看这个本文黑字体黑字体的本文中间所谓化仪四教就是这个顿渐秘密不定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顿顿有二义一顿教部为出尘道为大根人之所顿说为举华严这是第一个二顿教相为初发心时变成正觉即性修不二身佛体同等义则方等般若诸经细节有之我们看这个黑体字这个已经不难懂了因为我们前面呢都有略谈过所以我们就直接来看看这个黑体字就知道了就是说这个顿教它本身有二义一个是属于部顿教部一个是属于相相呢是顿教相那么所谓部呢就是指一部经称为部所以它是专讲就是举华严那么顿教部那就是华严这一部为出尘道为大根人之所顿说出尘道的时候他所讲的是哪一部大经呢就是为举华严以华严这一部大经为一个代表是顿教部的一个代表当然这个顿到后面那个法华也有其他的经呢在别教它也有但是呢我们以华严为顿教部的主要但是那个法华的顿它跟华严顿不同它只是共有的顿但是法华的顿还有纯圆纯妙独圆之顿然后我们来看这是指华严经这是初成道的时候所讲的华严第二个顿教相顿教相这所谓相就是指它的道理而是说初发心时变成正觉就是性它怎么样子它的道理是什么呢顿教相的道理呢就是我们一个人初发心他就等于他就成正觉了为什么呢因为往后必成正觉往后必成正觉所以叫做性修不二生佛体同这样的意义这样的道理就成为顿教相的道理顿教相的道理就是指这方面的道理所以则方等般若诸经细节有之如果只纯指这个道理的话那么在大乘经里面方等经还有般若经里面也都会有提到细节有之 但是讲初发心变成正觉，这是华严经比较提到。好，那么所谓生活体同，就是这个众生啊，生佛啊，我们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叫做生佛体同。这个生呢，是指我们众生，就是我们众生的心呢，啊，跟佛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一个悟跟迷两个不同。好，那因为要一，因为必定有同样都有佛性，有具有一模一样的佛性，所以我们才可能成佛嘛。那懂意思吗？假设是不同，那怎么可能成佛？好，就好像那个我们金矿，金矿有那个矿哈，金含金的矿，含金的矿，如果里面没有黄金，我们怎么炼出金来啊？好，所以同样道理，我们具有烦恼的这个身心，如果没有佛性，我们怎么成佛啊？所以必定有佛性，我们才可能修炼成佛啊，才可能修成佛。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我们要信，相信自身与佛的佛性是再圣不增，再凡不减。好，在圣人就是在佛本身呢，他的佛性没有比我们多，没有比我们多。而在我们凡夫而言，我们的佛性也没有比佛陀少。要相信这一点，我们才可能会成佛。大家了解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生佛体同这样的意义，如果一旦懂这个意义的话，那恶圣行者必定认为自己可成佛，因为好像是一个金矿，知道自己是金矿，只是还没炼成金而已，就是有黄金哈。我们这个矿就是有黄金，只是迟早把它炼哈，到最后会炼成纯金。好，所以这个生佛体同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啊一个道理。好，那我们讲到这个性修不二。好，什么叫做性修不二呢？就是我们这个性就是我们的这个本性啊，本性，我们这个本性外本来就有佛性，那本来佛性本身是不用再去找出来的，好，是不用再去好像外来再去找的，我们本身就具有的。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七十二页小字。好，七十二小字，小字倒数第五行，好，倒数第六行，好，倒数第六行就是差不多中间了哈。好，次则一节起修，全性起修，修外无性，全修在性，性外无修，即修即性，即性即修，恶而不恶，不恶而恶，故云不恶也。好，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来跟大家来讲哈，因为这个以后你们会常听到，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很母萨萨，但是呢，好，我们就在这里哈，就是来讲佛性来看。这个性就是本身就是我们本有的佛性，可是因为我们迷的关系，好，迷的关系，全性起修的意思是我们没有在向外求，我们本身就是以具备有佛性的这个，只是因为我们迷，我们本身具备有佛性的这个性，好，我们只是迷而已。好，那以这样子的身心灵，我们就是这样子就开始修了，好，就开始起修，修外无性，就是我们在修的时候，我们不用在外攀求说，哎呀，我还要再去那样灵山，在我们内心莫远求啊，那修行就只是在我们心中啊，好，那我们不要再去外面，一定要去另外再找一个什么什么啊，这个心外在求佛啊，不用啊，他没有一个东西在那里去再去找的，好，就是修外无性，全修在性，你所有的修行就在我们这个本性，好。性外无修，你不用再另外还要从我们这本性之外，你要去外面找个什么特别再修，它本身事实上好， 如果按照这个最透彻的顿教的道理，它本来就是无修，好，不用再去特别修，它本来就是清净的，是因为我们有所求，还刻意要去找，我们才会跑出很多烦恼。好，所以这我们叫做这个，你以后我们到讲到这个原教的道理的时候，他就会提到，我们事实上本来本性它就是圆满的，不用特别再去修出来，它本来就是圆满的。好，即修即性就是指这个意思，即性即修也是这个意思。恶而不恶，不恶而恶，故云不恶也。好，好，我们这是简单哈，简单来提。以后呢，我们会更啊认真的、用心的来提。好，我们来看底下华严云：心如工画师，造种种五音，一切世间中，无不由心造。啊，所有的这句话常被《地藏经》啊前面所引用到。啊，心如工画师。啊，那我们内心就像工画师一样，我们想到什么就会现什么样子。好，如果我们现在眼前当下我们一直专注在如果说你要让自己欢喜快乐，要让自己比较有一个乐观还是悲观，这都看你的心。好，像我们常常举一个例子，当眼前有一杯水，如果半杯水啊，那悲观的人就说啊，我只剩半杯水。好，啊，乐观的人说哇，还有半杯水。那这是不是心所造的？你快不快乐就看你眼前这一念心。好，你对未来就是有一个，如果说你悲观的心，你走向你的未来，你就是好，等于是在悲观在走。你要悲观的走还是乐观的走，还不如乐观一点走。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一个我们要了解这心都是我们自己去造成的。好，所以我们依这样子的关系，我们常常的转化自己的心。好，那我们的心造种种五音，五音啊，如果这个五音就是我们色受想行识了。好，色受想行识就是我们的五音五蕴哈。那让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变成这样一个人，好，一个贪等于是好一个我执，好，有一个我执在，我们执着有个五音，好，那这个执着也是心所造成的，好，所感召来的，好，所以一切世间中无不由心造，好，如性佛意耳，如佛众生来，好，就是心佛是同样的，好，同样的，好，同样都具有这个佛性，这个佛性。这个心佛也是这样，佛呢？佛的如佛众生呢，就是如佛一样的佛性，众生也是这样，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佛性。好，所以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好，就是这个是指这样，这里的这个心哈，是指我这颗心啊。众生是指别的众生，佛呢是指佛，所以这有三个哈，讲三个对象。这个三个对象是三无差别，好，三无差别，故曰身佛体同，好，身佛体同，好，这个呢是我们所谈的，好，那么这样子的文呢，好，发挥原意之文呢，则诸经鲜有，不独华严也，好，许多的经也都会有提到，不是只有华严经会有提到。好，所以这样子的道理有很多的经是略带是兼带的题，华严经好，它是比较主要在提，好，因为华严经主要是针对法身大士所讲的的圆满的教法。好，好，我们先来看73页好，第一行，我们刚刚这段小字好，也稍微看一下哈，这段小字71页的第一行，第二倒数第二行，好，好， 倒数第二行下面，好，如来在极灭道场时成正觉，故云初成道。大根，好，大根器的人即41位发生大事。好，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位哈，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哈，它是一个阶位，好，41个阶位的法身大事，即根熟天龙八部。好，就是那时候讲华严经的时候，好，是跟有这个41位的法身大事，以及他的根器很熟的天龙八部。好，皆因素是素质深厚而感此大化，感召能够听到这样的华严经。好，所以华严云，如日初出先照高山，视为顿脚步。好，这个是我们好顺带一提，这里有讲的根熟天龙八部。好，大家注意哈，这个根熟天龙八部就是它根器已经非常的纯熟了。天龙八部里面哈，这个啊，它是还是可以修行的啊，它是有的是畜生道，有的是鬼道。好，天龙八部哈，有的是畜生道，有的是鬼道，它是畜生道鬼道里面还很好修的。好，那像龙哈，龙本身呢是畜生道里面最会修的。龙啊，好，是出生道里面最会修行的。但是为什么他会跑去变龙呢？他既然那么大根器，干嘛做龙呢？那就是过去生的因缘。那么在教理上有讲，好，如果说一个人呢，他发大心，知见没有错，可是习气的问题，因为他习气上贪嗔痴还有，好，而且贪嗔痴可能有时候，好，万一他持戒，持戒。他有受戒啊，持戒又没有很清净，好，有时候会违犯戒，可是呢他有惭愧心，然后又愿意啊，就是愿意，就是他的知见又不会有错，跟别人不会讲错，好，都讲正确的知见。他只要他知见正确，如果他持戒不清净的话，很可能会感召龙道，因为他有大福报。好，然后跟人家宣说正知正见，所以他感召大福报。然后呢，他毕竟还有持一些戒啊，只是有少部分戒没有持的清净，好，有所违犯，那么他可能就会感召到龙。好，所以龙哈，龙里面有一些龙是例外了哈，那毒龙就不是了，有些比较狠、比较恶龙哈，恶的龙当然就不是了。我讲的是那个好的龙，好，那么这个好的龙有大威德，他经常护持佛法，那就是因为他过去生有高的根气，好，常学佛，好，又好好修行，他只是习气的问题，戒律没有修清净，但是他知见正确，好，所以呢就变成龙。那所以有很多天龙八部，它本身是属于这个情况的，好，这个情况叫根熟天龙八部。那么他们活得又很久，好像龙哦，可活很久。好，龙现在海里面的龙还看过佛呢，像天上的天人还见到佛过呢，因为天人的岁数很久远啊。我们现在的人类才经过佛灭后2500多年，那天人早就还见到佛啊，所以在天人他还经历了佛事啊，好。所以我们就是说，好，这是所以他们在修行的这个岁数上面啊，等于是比较久远，所以我们一定，我讲这个事情就是知见很重要。假设我们的知见没有稳住，那就真的会堕落，真的会堕到没有办法修了。因为知见一旦错误，他感召的就是到没有佛法的地方啊，会跟佛法会越来越背离。如果你一旦知见正确，即使我们的贪嗔痴的习气还有，那你还是会感召好的佛，好的那个佛法的因缘，你得以继续修行。好，像那个小龙女啊，那也是宿世根深，好，那个根基很深厚，今生又读法华经，又蒙文殊菩萨开示，好，在法华会上好，显现成佛。不过他显现那个成佛是指初住菩萨的佛，以后我们会讲原教初住， 啊，不是那个历劫修行那种啊到极果的佛，所谓极果是最圆满的佛，不是那个佛，是指初住菩萨初发心，就是我们讲初发心成正觉哈，这个成正觉这个最低标准是初住菩萨，哦，原教的初住菩萨，以后会提哈。那么这个初住菩萨呢，因为他具有佛的知见，他已经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了，他的见思惑跟尘沙惑，界内尘沙跟界外尘沙都破完了，好，然后开始破一分无明开始算起，就是初住菩萨，原教初住。那原教初住菩萨那时候开始，他可以示现八相成道，所以我们讲的最低标准是这个啊，是这样的佛。所以往后我们常常有提到说，初发心即成正觉，啊，这个正觉跟小龙女成佛那个佛是一样的佛，啊，都是指这个层面的佛。啊，他这个佛呢，他还有再继续往上修，他只是他已经具备有佛的知见了。好，好，我们继续下面73页。好，刚刚讲的是顿。像讲见，见义恶义，一个一见教部，好，为为举阿含为见初，方等为见中，般若为见后，好，那么这个见教部呢，啊，它第一个见教部，啊，那这个见教部呢有三个，我们分为三个，见初、见中跟见后。啊，因为所谓见的意思就是慢慢修嘛，一个次第一个次第修起来叫做见。好，那么慢慢修当中呢也有分啊，小圣到准备进入大圣的方等，到完全大圣的般若。好，那么这个叫做见啊，阿含呢就是小圣啊，是见初啊，那么方等呢啊就是见中啊，那么方等呢就是他会谈偏次小啊，就是探大包圆啊，这是见中。那么到般若他呢就是一直赞叹原教啊，一直以原教为主，是专门化菩萨啊，是专门针对菩萨所讲的啊，是般若，这是啊见后啊，所以分为初中后啊。那第二个见教相啊，那么在相貌上就讲他的道理。好，刚刚讲的见教部部呢是指他的经啊，他经呢就是阿含呢是见初的经，方等呢是见中的经，般若呢是见后的经。好，那么见教的相貌呢，好是什么呢？为历劫修行断惑正位次第啊，这华严亦复有之，华严会见归顿，不同华严出所故非顿，不同阿含方等般若格力未容故非见，难能双照顿见两相。好，现在讲的这个见教相，好，前面先讲见教相，后面的讲到法华的。好，那我们先讲见教相。见教相它意思是历劫修行断惑正位的次第，它是一个阶位一个阶位跑的，好，一个阶位阶位跑，好，一个层次层次修上来啊。那么这样华严呢它也有这样，因为华严它也有别教的道理，好，华严经里面也有别教的道理。好，它是虽然说它专说缘啊，可是它也有别教的道理，所以它就是次第啊，一个次第一个次第往上走。那么它这个所谓这样一个次第一个次第是怎么样意思呢？好，我们来看啊，73页啊，73页小字哈，小字后面小字第一行下面啊，请为请顿事件是小化事，故阿含为初。方等大小并谈啊，只有大圣。这请顿思见，请顿思见的意思就是指华严就没有讲了。华严他三七日讲完华严，好，那么这时候呢，在别五时的这个啊，如果是个别来分的话，这个华严是这时候呢，请顿他就放下啊， 叫顿，就是啊，请呢就是放下，放下这个顿觉，好，请呢就是放下，就是啊，就是睡觉嘛，啊，他意思是这个顿呢，在那时候不适合谈，因为有对，如果针对小乘根基的人呢，大部分的根基的人，他没有办法跟他谈高深的道理，所以把顿觉道理先放下了，开始施设什么？施设见觉，好，施设见觉，所以请顿施见，好，施设这个见觉的道理。那么从哪里开始施设？从阿含，好，所以是小化始，啊，故阿含为初，好，是等于是小化，就是小圣，好，小圣度化的，啊，等于这个开始，好，那阿含呢，就是啊为见初，我们讲见初就是阿含，好，那么方等是大小并谈，好，开始讲有大圣。方等的经的特色，以后你们看经书就发现，如果它里面是探大包圆啊，谈篇次小啊啊，那个这样子的状况呢，就是大小并谈啊，他小圣也谈，大圣也谈，让小圣的人呢啊，当小要让小圣的人慢慢发心，发大菩提心，走向大圣，他一定要经过方等，好，那。那这样子，那慢慢的把它根基呢，好，给它调熟，好，就是让它知有大圣，密得通义，故名见宗。什么叫密得通义呢？啊，就是渐渐的，哈，哎，就转潜移默化，通前通后，啊，通呢就通前通后嘛，啊，就慢慢通向大圣去了。通的目的就是一个过渡嘛，一个过渡过程。从要建立小圣到大圣中间的过渡过程，好，啊，所以这个叫做见宗，好，这个过渡过程的经呢就是方等，好，那底下般若转教菩萨领知众物密得别义，故名见后，好，那么这般若是专门转教菩萨，所以你看那个般若经，哦，都是讲那个很高的空性，好，比如说看心经啊，这个无挂碍，啊，心无挂碍故，啊，然后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无有啊生老病死，啊究竟涅槃。那这个你看这些，啊，这些道理就是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都全部都是一个当下即是空。那这些当下即是空的道理，只有在这个大圣的空性。专门就是大圣的空性了，没有提到任何这个二圣的空性，因为二圣的空性是我们讲息空嘛，还记得吗？分析而来的空性叫息空，好，分析而来的空性叫息空，二圣的空性是因为分析它有生灭的，好，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好，那这叫做这个就是二圣的空性啊，大家还能够记得吗？好，我再讲一次好了，这个分别很重要哈，一定要清楚哈。就是二圣的空性呢，它因为它是建立在生灭法中，好像一个东西，它慢慢败坏掉，败坏掉就是有生有灭，好，有慢慢形成，慢慢败坏。我慢慢的分析哈，它里面的原子分子的结构，好，那怎样的结合呢？怎样子弄啊，变成一个东西出来？那随着时间呢，这个东西又慢慢的败坏掉，好。那，啊，这个呢我们就知道它缘起缘灭，好，就慢就是以这样的分析知道这一切都是空的。那么这个分析这种空呢，它会有一个元素，好，你比如说你像啊任何一个东西结构，它你分析下去，它里面一定有个极微的粒子，极微的粒子啊，像分子原子，好，有个极微的粒子而去互相好啊，互相结构来结构去哈，啊，然后原生就聚合在一块，缘灭就整个就散掉了。好，那所以他们这种分析方式到最后他们会认为还有一个极为，所以二圣行者认为实有，意思就是指这个，啊，大家懂意思吗？好，他不会认为说当下即是空，呵呵，他认为还是有个极为这个东西。好，那。因为他在他们智慧里面，他们想不到当体即空这个道理，他们没有，他们想不出这个道理出来。好，在他的 这个现有的智慧里面。所以佛陀要讲方等经，就是让他从这个空性的体会，这个逻辑结构，他的思考模式给他转换，慢慢转成大圣的当体即是空。那大圣当体即是空的意思，他对空性的看法，我们常常举例的就是空中花，像空里面的花。什么叫空中的花？因为我们眼睛如果有生病眼睛眼角膜上面如果有个东西，看出去空中就有个东西，那空中那个东西事实上不是东西，它是本来就没有嘛，它是因为我们心所化现的嘛，我们看到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叫心所化现。所以同样道理，宇宙任何个东西都是心所化现的。好，所以空中这个花它本来就没有，所以不用分析它本来就没有，所以不用分析，所以叫当体即是空。好，大家懂意思吗？因为它不用分析的，好，不用分析的当体即是空。就好像梦里面梦里明明有六趣，为什么绝后空空无大千？讲这个话的就是大圣了。好，所以这个讲这个话的那个叫什么禅师啊？永嘉，永嘉大师。好，梦里明明有六趣，绝后空空无大千。我们梦里面明明有六道轮回在那里轮回，然后还很清楚，还恩恩怨怨，好，还有时候被吓醒，或是很快乐的样子。但您看，在这个梦，在梦里面那么清楚，可是如果一下子就醒来的，什么都没有。所以这梦呢，我们就这样在梦里面所显心所显现的。我梦还可以梦到跑到哪里去，梦到大陆去，或是梦到哪里去，梦到过去，梦到未来。可是我们人呢，明明躺在床上啊，好好的啊，你在别的地方还很清楚呢，很清楚呢。所以我们人梦里面是这样，我们人现在如果清醒的时候，这个情况其实跟梦里是一样的，所以其实只是一场梦，只是一场梦。所以我们如果体会说原来当下它只是一个梦，我们不用分析它当体就是空的，它只是我们心所显现的，哇，那这样子不是若根基立的，马上就证悟的。好，所以这叫顿，顿的意思就是指这个，当体即是空，当体即是空。那我们来看下面，他说这个知有大圣密的通义，般若见中，般若转教菩萨领之中密的别义，故名见后。那么这个别呢，因为般若他在讲这个当体即是空，可是这个空呢，它是很透彻的。他开始在谈这个菩萨他的阶位要怎么修怎么修怎么修，虽然在谈这个菩萨阶位怎么修怎么修怎么修，可是他还是一个次第一个次第在讲的，一个阶位一个阶位在走的。好，所以呢他还是有个格力，有个格力。什么叫做这个，就是有一个所谓格力，就是我们看那个出体字，出体字中间出体字的最后一行，格力卫龙，对不对？好，格力卫龙，这个格力卫龙也经常遇到这个名词。所谓格力卫龙呢，它意思就是每一个阶位每个阶位是不互相融通的，你爬到第五十个阶梯跟第五十一个阶梯，这两个是不同的，是不同的意思的。它等于是一个阶位一个阶位慢慢修慢慢修，所以还是见，还是见。那么你谈到顿，谈到顿，如果说他虽有顿的道理，可是修呢还是见的。像华严呢，他为什么他虽是顿，可是呢，他在次第的修行上，他还是没有办法有法华经的圆融，所以还是隔离未融，还没有融合。好，那融合要等待什么？等待法华，来融合。那这里般若转教菩萨领之众物，这领之众物就是那个法华经那个那个故事。这个小孩这个乞丐回到大富长者身边，然后慢慢的到最后他能够领之众物了，从扫这个粪便 好，慢慢的领知中物，慢慢的再赋予他所有财物。好，阿照领知中物这个时候呢，就相当于好般若转教菩萨。好，这叫见后。好，他底下三藏四阶成道。好，三藏四阶成道，这个四阶，三藏就是指我们的这个小圣阿含。好，我们讲小圣，小圣呢，它是四阶成道。什么叫四阶呢？四阶它有两种说法。好，我们就稍微讲一下这个我们四教仪。好，四教仪里面提到的是三大阿僧祇劫为前三阶。好，好，然后百劫修相好为最后一阶，最后一阶是百劫修相好。三大阿僧祇劫哈，三大阿僧祇劫，第一个阿僧祇劫，第二个阿僧祇劫，第三个阿僧祇劫为前三阶，这个阶就是慢慢的修起来哈，一个阶位一个阶位修起来。那最后一阶，那个第四阶呢，是一百劫要修这个相好，好，我们三十二相的相好，好，相好光明。好，那这个是他这个意思是说，小圣的讲佛呢，他也要那么长久的修。好，那么长久的修，好，这样到最后成道。好，那么通教立登实地，好，立登实地，别教修诸梵性，故曰立劫修行。好，就是说你通教别教都是要立劫修行啊，都要累生累劫的。然后呢，那个阶位呢，也是这样一个一个慢慢爬，慢慢爬，慢慢爬。好，然后底下无论见思尘沙无明，断皆有前后，以及正位亦皆有次第。好，就是你不论是见思或尘沙或无明或，好，断这些或呢，都有前后，都有好，断这个债，然后再继续什么债断，好，一个一个断下去，叫做断皆有前后。那正位亦皆有次第，它是有次第的。好，好，这是我们大致上好先这样子讲。好，然后提到呢，这个法华会，好，刚刚那个初体字，好，初体字，法华会见归顿，不同华严初说，故非顿。好，好，这个是怎么样意思呢？是说法华呢，它是把见的道理也归在顿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虽然是小圣，好，那虽然是小圣，可是呢他就是大圣的一部分，你最后就是要成佛。所以你这个他不是他现在是修小圣，他以后就小圣。好，他呢是要我的目的就是未来他就是要成佛，所以他是成佛的一部分。好，所以叫做归顿。好，归顿，所以不同华严的初说，故非顿。好，那他这个顿呢，又不是跟华严经的顿一样，因为华严经讲的顿是有一个格力的，是有一个阶位的。好，一个一个慢慢走，慢慢走，你这个阶位像啊、哦、像华严经啊，像讲那个初地，初地不知二地事，对不对？好，我们只是常常讲初地的人看不到二地，二地人看不到三地。好，这叫做这个格力。可是如果说是法华的道理，就不是这样。法华道理呢，他就知道说我呢未来必定可成佛，可是初地的人不知道你未来是怎么样的，你要有善知识，慢慢带，慢慢教他，才慢慢跑，慢慢跑，慢慢跑。可是你原教的道理就不同哦。我现因为你看他像舍利佛马上被受记了，他很欢喜，我未来就是我就是必定可成佛了。好，所以他是不是他的那个欢喜未来必定可成佛，当下就消融掉他现在是罗汉的这个心，早就没有这份心，他我就是未来就是必定可成佛了。所以他当下那罗汉的那个执着就整个打破了，他就没有这个罗汉的执着了，因为未来几地几地修他也不会有这个执着，他没有那个未来几地几地修的执着，因为我未来必定成佛，所以你怎么修都没有关系啊。你在哪一个位置， 我反正我未来一定是成佛嘛，所以他是互相就没有隔阂了，好，互相就没有隔阂。这个心里面的概念很重要哦，这概念一差就天差地别了，好。如果我现在活，虽然我现在阶位还是烦恼相，烦恼相哈，烦恼来烦恼去，可是当我很清楚未来必定可成佛的时候，你这个烦恼你就那个安全感就很安全了，心里没有任何的那种对于说哈，那对于未来怎么修哈，你都觉得很放心，怎么修都没关系。啊，怎么修都没有关系，所以对未来那个方向就非常的掌握好。好，好，我们这是讲说飞遁。好，那等一下不同，我现在看黑体字哈，73页的黑体字的中间哈，不同阿含方等般若，格力未容，故非见。哈，那么刚刚讲说像华严那个法华慧见归遁。好，把这个见的道理慢慢的归向顿的，所以呢它本身呢，好，它本身的道理它并不能称完全是顿，它呢也不能称顿，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这里讲的所谓的顿，好，就是面对的见而讲的顿嘛，那么华严呢是打破了见跟顿的感觉了，所以叫做非顿。好，不同阿含方等般若，格力未容，所以故非见。那么这个也是同样的意思，阿含方等跟般若他呢谈修行呢，他虽然是见渐渐的谈，那个法华他就不是这样，法华呢他虽然也有见，可是呢他那个见是有缘的道理，可是事相上他是见修。好啊，可是他见又不是阿含方等般若的见，因为呢他虽是见修，可是知道自己未来必定可成佛，可是阿含的见呢是我只能做阿罗汉，我只能做到哪一个程度，好，然后呢对未来他是不可知的，好，不可知的，对未来不可知，这叫做隔离，好，大家一定要懂意思，因为他对未来不可知，好，那这就是一个隔离了。好，那这个原教的不一样，原教人对未来绝对可知，我知道我是未来一定是可成佛的，虽然他是非见，好，非见，虽在事相上还是见修哦，可是他修呢就不一样，他是缘解的修，是那种原教道理的在修。好，但是虽然他呢是非顿非见，可是他能懂得见跟顿，好，能有见顿的概念，可是呢他呢是已经是打破了见跟顿，可是他有见跟顿的概念，所以仍然双照顿见两相，好，仍然双照，好，顿跟见这两个相貌，他一样可以灵活运用去度化众生，好，他就有这个智慧了，有顿跟见的智慧，好，学习到哦，原来是对某些人要用见的法，有些人要用顿的法。可是这个在有些是没有办法用，像阿含，哦，我说没办法用是说，比如说有些见的人，你不能马上跟他讲未来他会成佛，因为他会没办法接受，啊，他会觉得成佛这条路很辛苦，我做罗汉了脱生死治疗汉就好了，你要他未来要成佛，他做不到，好，像这个时候你不能跟他讲一佛圣的道理啊，因为他做不到嘛，好，啊，做不到一下讲会把他吓到。好，真的是会吓到。好，那你会跟他讲啊，你现在先解脱生死，好，聊生死轮回，苦集灭道，好，跟他讲苦集灭道法，他就能接受。好，所以他就慢慢的能双照顿见两相的意思是说，对一个法华懂法华，他是原教的人，他就有这个智慧去懂得说啊，看对方他在是阿含的层次，你只能为他讲阿含。所以他能够就有这个智慧，知道他是依什么根基说什么法，好，所以叫做双照顿见，依顿根的人说顿根法，依见教根的人就是讲见教的法，好，叫做双照顿见两相。可是他又是不是顿也不是见，好，他这意思就是在强调这个。好，我们翻过来。 好，看74页，好，秘密教，好，秘密教，我们看本文黑体字，秘密亦有恶意。一，秘密教，位于前四十中，或为彼人说顿，或为此人说见等，彼此互不相知，各自得意。好，这讲秘密的意思。好，先讲它意思了。好，就是它的意思就是说，在前四十，好，就是这个啊，华严时、阿含时、啊方等时、般若时，好，这前四十呢，你可能为这个人说顿，为这个人说见，啊，彼此如果不相知，这就是各自得意的话，这叫做秘密。好，秘密教。好，秘密教，好，就是秘密跟他讲。好，比如说在比较后面的般若时的时候，他也可能会遇到有华严根器的人，就为他讲华严，或是遇到有这个阿含根基的人，好，只能是阿含根基的人，他就跟为他讲阿含，啊，他自己知道而已，彼此互相不知道，好，这就是秘密。好，底下二，哎，那下面的小字看一下哈。各自得意，下面小字，法华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故非秘密。好，为什么前四十秘密教只有前四十，法华是没有讲秘密？因为法华不用讲秘密了。法华它本身的意思就是，你任何一个教法就是成佛之法，它呢叫做正直舍方便。好，它把方便的这个概念打破了。好，我不管给你什么教法，都是为了要成佛的。好，所以这个方便的感觉就已经打破了。好，所以但说无上道，好，但说一佛圣之道，故非秘密。好，第二个秘密咒，好，为一切陀罗尼、章句及五十教众皆悉有之。这个秘密咒比较特殊一点，好，他把这个我们这个藕益大师啊，还有好，我们天台教法把这个秘密咒放在秘密里面。好，因为这个咒哈很特殊啊，这个咒我这里也顺便跟大家一谈，因为很多人对咒语会有一个问号，哈哈，那这问号有些人问号还蛮大的啊，比如说像大悲咒，大悲咒有这么殊胜吗？好，人家这样一直常常问我说啊，师父啊，大悲咒真的有这么殊胜？我说真的有这么殊胜，不是假的。你今生念大悲咒，今生即可证悟，这是真的哦，不是假的哦。好，大悲咒真的是非常殊胜的咒，历史上很多人因大悲咒而开悟的，念到开悟哦，哈哈，念到开悟，因为你看古代的人哦，你说要读到教理是不容易的事情，你看一场讲经能够几百个人。能够有几百个人哈，所以常常一场讲经是几百个人，可是没有几万人啊，所以一大半人是看不到、听不到经的呢。在古代讲经是一大半人听不到的，所以呢，即使有几百人在听经啊，但是大部分还是没听到。所以很多人呢，他是依咒语而成就的。好，像楞严咒，好，楞严咒，好，我举个例子，憨山大师。在他的这个在他的梦游记里面就有提到一句话，他说咒语本身呢是破除细烦恼，细的烦恼大家记下来，好，咒语本身是破除我们细为细的烦恼，粗烦恼要靠我们很多，当连细烦恼都能破，粗烦恼当然也能破了，好，但是粗烦恼大部分我们破的烦恼都是比较粗的，好像五庭星官是不是先破除烦恼啊，先停掉我们的，未来会讲到了哈，以后我们天台教理会提到五庭星官，好，先破我们粗烦恼，可是呢细烦恼怎么破？细烦恼不容易觉察到的，我们细的贪嗔分别、贪嗔痴，好，细的那种嗔恨，细的好，因为有时候嗔恨是很微弱出来的，我们是不知道啊，伴随着嫉妒，伴随着很多一些情绪，从里面内心那种分别执着是很维系的，好，啊，这些要怎么去破除呢？这个憨山大师提就是咒，好，所以我持咒其实蛮重要的，而，啊，我个人哈，从咒中得到的这个 感触蛮深的，好，蛮深的。因为这样一场这个病过来，咒语真的给我很大的帮忙，好，很大帮忙。像以前有一阵子，我在那时候身体比较严重的时候，一天108遍大悲咒，甚至有时候念到200-300遍，好，还有念佛，还诵法华经，好，还拜法华经，每天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又去放生，好，就是静下来，所有的执事全部卸下，好，然后就在一个地方就养病，就每天就是这样就做功课。但我从咒语当中是感受到很不一样，因为持起咒来身心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我才知道这个咒是真的有用，不是假的，是真的有用。好，啊，楞严咒也是真的很有用。楞严咒啊，好，大家一定，我很劝念楞严咒，我非常的劝楞严咒。楞严咒真是破除魔哈，好，在这个时代哈，啊，真的是破除魔啊，一个很好的，好，它等于是保护我们自己。好，我们除了正知正见以外，不过你持咒哈，要有效果哈，必须要有几个，你要先做到几个。第一个，你知见要正确，你不要讲邪法，不要讲相似法，你要知见要正确的话，你持咒效果比较大。因为咒就是靠什么呢？也要靠护法师，靠那个佛菩萨，诸佛菩萨，因为他是咒语是诸佛菩萨内心的秘密，一种精神的那种生命，很深沉的、很深的那种实相，从实相法身当中流露出来的咒语。好，那这流露出来这些咒语呢，一定得要，它会护什么呢？护你知见正确的人。所以你知见正确的哈，你这样持起咒来会更好，好，会更好。所以一定要多听经闻法，让我们知见都变得比较正确，你这样持起咒来比较有用。好，那第二个呢？你要正派，要正派，好，要心要正，不要那种阴险狡诈，好，不要说两舌斗乱两头，好，两舌妄语，好，跟人家啊，等于是挑拨离间等等，或那也不要啊，就是说淫欲也不能乱，好，男女不能乱，这叫做正，那心要正哈，你才有办法施起咒来哈，才更有效果，好，更有效果。那第三个呢，这是这个在南山律斋戒备览里面提到素食的人持咒会更好。好，那这个肉食有食过，在南山律斋戒备览哈，我们吃肉有10种过失，那你其中有一个过失就是持咒不得力。好，持咒不得力。好，所以这个素食就变成一个其实是蛮关键的。为什么呢？你说你要修到要说很有慈悲心，还在吃众生的肉，不是很奇怪啊？所以你还在解那个恶缘，还在解哈，那这样子好，这样就有点说不太过去。所以我们就是尽量能够，如果还不能完全素食，你可以先从早斋午斋跟食斋日啊先吃起，然后不要害怕说这个我会啊身体不好啊，这不可能啊。像这次的跆拳道好像铜牌啊，我们的铜牌他素食的呢，我们台湾的这个跆拳道铜牌啊，不是得到铜牌回来，他是素食的，我还看到报纸我才知道他是吃素的。然后那个好几个这个运动员选手好几个是吃素的。好，大陆有一个那个乒乓球选手也是吃素的，所以吃素对于身体不会有问题。好，然后我们有好几个影歌星哈，他也是素食。好，阿年那个贾博士也是素食，贾博士啊，他也是素食。好，然后如果说讲头脑聪明的问题的话，他更聪明。为什么呢？因为有好几个哦，诺贝尔奖得主有好几位哦。泰戈尔是素食，泰戈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本身是素食。好，啊，这个发明原子弹那个是谁？啊，爱因斯坦啊，劝说素食，他这样劝说他自己，大概也是朝向这个方面了。好，啊，所以在素食，很多名人，你打那个素食名人网哈，素食名人在 Google 搜寻，就跑出一大堆让你看，你会很吓到说，哦，这个人也素食哦。 所以这个素食事实上它不会影响我们健康，也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智慧，大家一定要切记，要切记。但是呢刚吃素的时候身体会有点奇怪，像我这个前几天又我那个妹婿啊，妹妹的先生啊，他因为他婆婆往生他我们都劝说那你们这西道郎那个西多郎往生你就最好是能够素食49天，我们直系家属是素食49天了如果父母亲往生或是公公婆婆往生最好能够素食49天直系的了直系的。那如果愿意的话连孙子辈他最好是都能这样做他因为我妹婿妹婿因为他是等于是说他妈妈往生嘛那我往生他就不得不素食因为大家都劝他素食他勉强素食他从来没吃素他以前是部队的连长宪兵队的连长所以他那个要他素食很难的他开始素食到现在已经20多天了问他什么感觉他就软弱无力这四个字跟我这样讲我那天去碰到他好心就鼓励他了他说那你我就跟他讲很多例子他慢慢有点信心可是因为他们毕竟肉食太久了而且没这个概念你要他走这样子是很难但是慢慢的他脸色真的会改变我看他素食20几天跟他之前的样子脸色就比较青没那么浊了脸色比较青所以这是有差这真的是有差好，所以我们想到提到这个咒秘密咒这秘密咒呢你要有用就是第一个呢你要资金要正确那第二个呢就是刚刚是讲第二个对心要正派对对心要正派就是德恨要够这就是讲我们的德啦我们的德就包括了孝顺还有对人要忠诚所以要忠孝仁义忠孝仁义所以这个儒家的这个道理呢就要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我记得我们中国为什么中国能够感召佛法在中国根深蒂固就中国有福报我们这汉地有福报我们5000年来的文化有儒家有道家这些思想正好跟佛法很相应的有佛法很多世间基础这个是相应的它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在我们才能够感召更好的道理来那我们才能够能感召更圆满的这个佛法来可是你在欧洲他们没有呢他们没有这个道理呢在欧洲他们没有这个道理呢所以我们要因为这个儒家的这些基本的世间善法也要具备这样子的话我们持习秘密咒更能够相应这里是说为一切陀罗尼上去及50教中皆悉有之陀罗尼呢是在这个前面50都有阿含这个华严阿含方等波的法华都有法华经里面还有一个咒语的一个章节这个大家其实也可以持那个咒也是有用的那个楞严咒我会建议大家一天如果可能的话能够念3遍那3遍其实你练熟练那3遍不难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起来了20分钟了20分钟大概就可以起来了3遍那3遍后回向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功课76页现在讲到不定